现在的技术真的是日新月异，我们可以随时和来自全球各地的这100位云端观众连线、通话、探讨问题，还有很多的应用场景超出我们的想象，比如说远程的医疗。在另外一个节目《挑战不可能》，这也是我过去几年当中让我见证了太多奇妙事情的一个舞台。但是给我印象最深的一项挑战就在2年前，那个挑战还不是在现场完成的。
本次挑战是将一只鸡蛋的蛋膜缝在另一只受损的鸡蛋膜上，使用机械臂远程操控，完全感受不到力的反馈，只能依靠肉眼观察针的位置，稍有不慎便有可能导致手术失败。
哇，这一针很累哦。
这简直是一个超出我想象的一个操作，因为我对于缝针这个事儿并不陌生，我从小就是医生的常客，但是缝鸡蛋膜那是我第一次见，而且他不光会缝鸡蛋膜，那只是他的一个挑战项目，他是5G 条件下远程机器人手术实验的一位首次的完成者，并且他是全球完成机器人肝胆胰外科手术数量最多的外科医生。掌声有请我们今天的开讲嘉宾，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肝胆胰外科医学部主任刘荣教授。有请刘主任。
潘老师好。
刘主任您好。您好您好
您好，
欢迎您，欢迎您。终于见到本尊了。因为那次挑战您是在外场，没来到现场。
对，
刚才那个挑战可能是您平时训练的项目。
对，就是进到我们像肝胆胰外科的专业医生要起步的时候都要去练习，练习的时候就可以缝像我们有些橘子皮啊、葡萄皮啊什么等等这样的一些东西都可以拿来做练习。
刚才我介绍您的时候说您是全球手术机器人完成的肝胆胰外科手术最多的医生，这个记录到现在仍然还是您的吧？
应该是5-6年之内还没有人破过。
嘿，太霸气了。有统计过吗？到目前为止准确的数字是多少台？
接近5000，4000多台。
所以今天来到现场，以我们节目组对您的认识和对您的故事的了解，我们就自作主张的定了4个关键词，您看一眼。手术里的中国功夫，因为我们知道有一种手术方式是完全是就是用您的名字命名的，是吧？叫荣氏手术。
对，
说起来会很专业吗？
很简单，就是胰腺是一个细长条的一个组织。
嗯。
在这个组织里面，如果长了一个肿瘤，
嗯，
切掉了以后，胰液大家知道腐蚀性非常强。
嗯。
所以呢，就是这个胰液不能留在腹腔里面，要拿肠子或者阑尾要把它接起来，
临时做一个通道，把胰液给引出体外。
要引到别的地方。引到别的肠道里边或者引到胃里边，但这种接起来呢，毕竟是要破坏两个器官。
对啊，
要不破坏胃，要不破坏肠子。
对，
这是过去传统的手术。
嗯，
荣氏手术是什么？把这个胰腺切断了以后，我再给它接起来。
还是走原来的。
它是变成一个器官的损伤，别的器官不损伤了，所以走原先的道。
手术里的中国功夫。
嗯，
拥有一双千里手，这个刚才大家已经见识到了。远程的这种手术在您的手术当中占比多吗？
在目前来讲，这个占的比例是几乎是没有的，因为它设备要求准入证，所以原先我们做的都是动物实验。
希望随着设备不断的更新换代，技术的快速的进步，不久的将来这种远程的手术能够
变成常见手术。
常见手术。
对，
那将是更多病人的福音。 我们的四位好文青年分别根据这四个关键词整理了一下他们心中对您的好奇点。
欢迎。
刘主任，撒老师好。作为一个工业机器人的从业者呢，我有这样的一个小小的这个问题啊。
如果我说生活离不开机器人，你信吗？当你饿了，无需下厨，机器人一键解决煎炒烹炸，甚至直接送到桌上。人工喷出12个小时的墙面，设定程序，机器人2-3个小时就可以搞定。能进场，能管家，催你吃水果，陪你做运动，还能守护你的健康。手术机械臂完成各种刁钻角度，胶囊机器人吞下一粒直达病灶。未来的手术是什么样呀？是这样，这样，还是这样？
目前，手术机器人是没有这个学习能力的。将来我们会不会真的出现这种场景？
科幻片里边已经有很多的比你说的这还厉害的，但是那是科幻片，要实现那个场景，很可能还得努力很多年。
那如果说将来，这个手术机器人真的是普遍使用了，医生有没有可能说过于依赖这个手术机器人？
非常好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天天在开汽车，过去你在开汽车之前，你天天骑自行车，你现在是不是把汽车不开了，骑自行车？你觉得也很困难。为啥？因为你开汽车已经非常习惯了，所以这是以科技进步给我们带来的一个福利。因为汽车它的活动的距离，包括它的效果，还是比我们自行车要好得多，所以将来的机器人的手术很可能是在外科界占的比例会大。不相信我比喻的，有可能是像汽车，机器人有可能像飞机，我们过去的传统手术有可能像自行车。交通工具它有自己的分工，比如说1公里的地方，我们是骑自行车去还是坐飞机去？坐飞机一起飞就不知道到哪去了，但是你骑个自行车很快就到了，这一定要选自行车。但是你要是100公里的地方，你是选自行车还是选汽车？肯定要选汽车。如果选了自行车，你一天还到不了；要选飞机，一飞又跑哪去了？不知道。我们外科手术是一样的，我们有开放的手术，有腹腔镜的手术，有机器人的手术，这些手术都是有严格的适应症，哪个适合就用哪一个。
反正还是老祖宗那句话，对症下药。
对的。
刘主任、撒老师，你们好，我是一名医务工作者，从事医疗工作已经有10年的时间了。我呢还有一个身份，就是我是一个，从8岁开始，然后查出甲状腺恶性肿瘤的一名患者，后期全身转移，大概有一个18年的一个抗癌的一个经历。
不容易。
王薇是一个特别了不起的女孩，她从8岁的时候开始跟癌症病魔做斗争，她经历的那些痛苦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但是我一直看见她用特别灿烂的笑容看着我。现在身体都没有任何问题了？
对，完全健康。我自己亲眼的见证了我们国家医疗技术的发展与进步，我觉得这种进步对于我来说刻骨铭心。
所以你选择当护士？
是的。
跟这段经历是有关的吗？
对，在我整个人生的成长的阶段，医生和护士一直在陪伴着我。有一个是我特别有感触的，就是我一直心怀希望，我说哪怕是现在我们只能够延长我们的生命，但是你怎么知道明天就没有这种方法出来呢？让我们带着一个乐观的心态，活到明天，活到明年，这是我们可以选择的态度。
说得太好了。
今天我也带来了一个我的问题，困扰我们所有的就是青年医务工作者的一个问题。
你信任的医务人员是不是这样的？不苟言笑，只有一件衣服永远在医院待命，处方单你永远看不懂，发量不多。但其实他们也可以是这样的，一头秀发，文武兼修，自己工整。他们的这一面你见过吗？
这都是你的小伙伴是吧？
对，跟那个刘老师一样，是我们的同行。但是大家可以看出照片有什么区别吗？
还真是，
对，
感觉一穿上白大褂立刻语重心长。对，
我们有个名词叫工作脸，
工作脸。
所以说想请您给这个青年医生一点这个更中肯的然后建议，有什么方法能够建立这个医患的信任？
你讲的也是我们当年轻医生经过的事。其实我是年轻的时候长得比较老成，所以在20多岁的时候就跟现在差不多，所以那时候呢很多人还是很信任我。但是刚讲的这个年轻医生怎么让患者能信任你，这其实也是医学界一个永久的一个话题。不光是年轻的医生，年老的医生，医患关系是一个共同关系，是共同对付一个敌人疾病。你要讲讲就是站在我的角度，你得了这样的时候应该怎么去做，要有丰富的专业知识。
病人问你的问题你都答得上来，那
自己就不自信了。
你如果没有很好的基本功，你没有能力去救治一个病人，那要强行去做，适得其反，不但救不了人，很可能还会对病人造成更大的伤害。再一个呢，就是一定要给病人要讲一些基本的知识，这个病治疗目前是什么样的，我是怎么治的，别人是怎么治的，一定要把这个很真实的要有交流。我曾经救治过一个病人，这个病人呢在今年的上个月还给我发了一个短信。他是一个晚期的一个癌症的病人，但是我告诉病人，告诉病人的家属，跟您刚才讲的是一样，你只要不放弃，我们就有办法，只要有办法就是有希望。所以这两句话他后来过节的时候他又返还给我，返给我的时候是一定记住了你的两句话，只要你不放弃，肯定是有希望的。医生和患者的这个沟通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啊。
我经历了3次的手术，在我人生中最后一次手术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医生已经说了，我不手术活不过3个月，但我手术可能下不来手术台。当时就跟我和我的父母沟通，直接面对面的说，签手术同意书，你们手术做还是不做。当时我妈特别勇敢，上去就握住了主治医生的手，说手术你们尽管做，我把孩子交给你们了，他就是下不来手术台，我们也感谢你们，因为你们愿意为他去做最后的一个尝试。后来我跟我的主治医生也是14年了，然后一直建立着特别好的关系，然后年呀姐呀，我们总会在一块儿见一见。
那是你的再生父母。
是的，真的是救命恩人，如同父母。他后来跟我掏心窝子地说，他说我干了一辈子的外科医生，我不希望我任何一个患者死在我的手术台上。接你那个手术，其实我可以选择风险规避，因为手术难度太大，但是你父母握着我手的那一刻那种信任，我就觉得我就放心大胆去做吧。
1+1在什么情况下大于2？这是一块沉睡几千年的土地，很久以来人们都在猜测它的前世今生，直到有一天，当科技遇上考古，碳十四测年法实证了梁渚古城5000多年的历史。这是从小陪伴我们的烟花，其实当它遇见编程，它也可以是这样这样或这样。你爱吃的巧克力是不是长这样？当它遇见 3D 打印机，它也可以变成这样或这样。还有多少个1+1的惊喜在等着我们呢？
萨老师好，刘老师好，医学界的 IP 达人，这两个词结合到一起，我就觉得挺巧妙的。您认为医学和机器的结合，它是一种比较时髦的一种现象，还是说它是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必然呢？
您刚讲的跨界，包括数学，我也非常感兴趣。刚才讲的溶式手术胰腺切断能不能接起来？其实接的时候，这个胰腺是像豆腐一样，你中间切断了要给它接起来，这里边牵扯到别的学科了。我们最后采用了建筑的设计原理，哇，就是桥梁合拢，先打桩，然后再给它拉起来，所以这个手术就成功了。所以，在我们医学界里边，不是说拿一个东西时候，我好像是达人，我时髦了，不是，我们都是要带着去解决问题。也许我看到了一个 领域里面出现一个什么样的新技术，我首先想到这个技术能不能帮助到我外科技术方面，如果能帮助到，那我就再去看它的原理是什么，这个原理拿来以后我怎么去改进它，所以我们才有很多很多的创新。
刘主任呢，拥有一双千里手，我觉得这个和我们现在的工作是特别相近的，因为我是通过远程的 5G 技术去控制无人机。
远程都可以做什么？远程挖掘，远程驾驶，远程农耕，远程守护大象，远程手术，你听说过吗？你是支持还是反对呢？
支持推广远程手术。
反对推广远程手术。
我反对。
不确定，不放心，缺乏安全感，
享受到更优质的医疗服务，
缩短就医时间。
传统的方式呢，更让我信服。
观念没有转变。
没有医生在身边，
万一这个设备出现问题，
机器人速度啊、反应什么的，
这些技术能不能保障我们在整个手术过程当中万无一失？
通过我的视频调查，我发现，就是说还是有很多人，他不太理解这种比较新兴的技术。您有什么担心吗？
远程的手术，其实我们最早的时候也会担心这个，最害怕的一个场景，比喻一下，你在这边要操作。机械臂在几百公里以外，结果中间来了个黑客。
但这个就是要依靠网络信息技术的安全性。
安全是第一个，第二个是延迟。延迟了，你这个手已经缝了一针，这边已经缝了，前面机械臂没动，
半天没动。
而且最怕的是那边已经出血了，你还没看着。
有时候几秒钟可能就耽误时间，就很危险。
因为你去缝的时候，它的已经外移了。哦，所以这个。食盐对我们来讲是一个要求非常高的，如果这一条能达到，我相信远程手术跟我们在同一间手术室里面做手术应该是一样的。外来的医学发展，你是拿现在的思维方式是想象不到的，将来的外科医生的角色可能会变化。我过去有个梦想，我能不能在一个很大的个房子里边指挥50台手术，100台手术同时做，我说这一台怎么做，这一台怎么做。但这个梦想我估计还需要我们全社会共同努力，也许那一天会实现。
那又是患者的一大福音，那种效率的提升是难以想象。
所以外来的外科医生也许可能就是指挥者。
所以今天从现实场景中我们看到过的挑战聊到未来可能实现的方案，确实就像刚才王维说的一样，相信科技，相信人类进步的力量，总有困难能够战胜，只要不放弃就有希望。今天刘主任来这儿呢，也不光是接受大家的提问，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刘主任给我们准备的题目是什么。我也不知道啊，我也不知道是什么题。
第一道题的题目就是人体内最大的实质器官是什么？ A 是肝脏， B 是脾脏， C 是肾脏。
您说最大是按体物理体积？
对，按照实质性的。
哦，肾脏它是有俩，两个都算吗？
算一个。
你看找到这个题目的漏洞了吧。
哎，两个加起来呢还不是最，
就是单个。我的答案是 A。 我们看一下投票结果，选 A 的占了69%，将近70%；选 B 的11%；选 C 的18%。正确答案
，A。
肝脏，脾脏个儿也不小，是吧？
如果是肝硬化的脾脏，肯定比肝要大；但是正常的肝脏肯定比脾脏要大。
这种回答也只有医生能说得出来。就正常情况下，
对，
脾脏是比肝脏要小，
要小不少，所以肝脏是。体积是最大的一个实质。
我还是没有概念，就比如说像我这个体型，
我跟你比划一下，大概这么大，
这
在这一块，
这办事儿，这办事
儿
里边就是肝脏，
肋骨上面的靠胸部以下的这一片
都是肝脏的位置。
对，所以肝脏是最大的一个实质器官。
经常喝酒的同志们，对肝脏好一点吧，它占地儿太大了。
我们第二道题呢， 也牵扯到我们医生的培养，就是都讲年轻医生要获得信任，那一个专科医生的培养最少需要多少年？ A 5到7年， B 是10到12年， C 是15到20年。我解释一下什么叫专科医生。因为我们大学毕业的可以叫医生，但是要经过规培，这才能进到专科医生。
反正我是知道，念了医学院，这是一个漫漫长路。我建议大家选一个比较折中的数字，我觉得没那么长。我选 B， 看看投票的结果啊。哎，你看，每次我都引领答题的潮流，选 B 的占到了73%，选 A 的19%，选 C 最长年限的15到20年的只有6%。
这说明我们还是希望医生成长得快点。
对呀。
为什么10到12年呢？大学5年，3年规培，才能进到专科医生的培养。所以专科医生我们叫 X， 5+3+X，X 就是代表着后面的3年或者2年这个时间。
好，第3道题，
操作这个机械臂的这个医生，通常要用几个手指头？
两个手加一块儿。
对，你要用几个手指头？选项 A 是4个手指头，B 是6个手指头 ，C 是8个手指头。
如果你们信任我，跟着我选 B。我待会儿告诉你们为什么。投票结果，你看，选 B 的占了68%，选 A 的12%。C 8根手指头的只有20% ，B 占了绝大多数。谢谢大家对我的信任啊，谢谢。
那萨老师，你能不能讲讲比划一下用哪几个手指头来做？
因为我看过您的挑战，当时您的挑战好像是这3个手指头，
其实是4个手指头，6个手指头。
下面还有一个什么？还有一个什么？
还有一个我们叫离合，
离合器，
相当于汽车的那个离合。它可以换镜头，换里边的那个机械臂，所以我们6个手指头要做的工作，相当于开腹手术的3个半人的手，要代替开刀手术的7只手的功能。
7只手那可是35根手指头。为什么要有那么多训练？就是到最后您要烂熟于胸，就是每一个动作都已经是肌肉记忆了。
对，最后一道题呢？牵扯到我们外科医生的出身了。我们中世纪外科医生的主业是什么？选择的项目是由理发师 ，B 是厨师 ，C 是伐木工。
这道题目我是不用蒙，而且其实这个有一个标志性东西，直到今天大家都还能见到。
对，马路上常见。
能常见，街边都有。看一下大家选择啊。选 A 的占了65%，选 B 的是28%， C 伐木工还有5%，伐木工人很开心。正确答案，
正确答案是理发师。所以现在呢，为什么理发店门口的那个转的
红蓝丝带的那个转转转，
它就是代表的是绷带。
我听的故事版本说，那个红蓝丝带是象征着动脉和静脉，
都一样。
对，不管什么说法，反正那是在医学条件落后的情况下。
对，
哪像今天啊，有这么分门别类的，而且越分越细的。
对，
这些医学的学科有这么多大医精诚的医生在守护着我们的生命健康。谢谢您带给我们的4道题，又开拓了我们的知识和眼界。接下来讲台留给您，请您开讲。
外科的英文单词叫 surgery， 它是来自于拉丁语，前边一部分代表的是手，后面的一部分是代表的做工。从这两个词的合成，我们能看出来，外科主要靠手去操作，所以我们外科也叫手术。手术呢，在外科里边占了很重要的一部分，但是手术的发展离不开科技的进步。如果没有科技的进步， 外科手术很可能是另外一种景象，所以我们呢，根据科学技术的进步，把外科也进行了划代。然后外科的最早的雏形可以追溯到2000多年以前，但是真正的现代外科发展是近200年的事。我们把这一代的外科也叫机器时代，蒸汽机时代的进步，让我们带来了是有好的钢材，才有好的手术刀，有好的止血钳等等这样的一些设备，所以外科呢也就在这个时候进行了发展。但是在19世纪的这个中期呢，我们还把这个手术也叫野蛮的手术，没有麻醉，没有止血，没有消毒，大家想想是一个非常粗糙的非常可怕的一个场景。所以这一段的时间里边，我们也有非常著名的一个手术，我们叫死亡率300%的手术，是英国一个非常著名的外科医生他做的一个截肢的手术，做得非常快速，就是很快地把这个下肢给切掉了，切的过程中把个助手的两个手指头顺便也给切掉了。而且呢还有观摩手术的医生意外看到这个出血太多了，心脏病发作吓死了。这个助手呢因为没有抗菌素，所以他得了破伤风也死掉了。病人呢因为出血不幸离开。所以在这个机器时代呢，虽然我们外科是有进步的，但是呢因为还是没有这些技术的成熟，所以让我们还是觉得外科手术是一个非常粗糙残暴的。当然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外科也出现了好的一些像胆囊切除、外大部切除、解剖学的研究等等，都是在这个机器时代出现的一些对我们外科奠定了基础的一些技术还有研究的方法。1900年血型发现以后呢，再加上电能的出现，我们进入了外科的电气时代。电气时代也就指的是第二次工业革命。在这个时代里边，因为电刀的出现呢，让止血变得是非常容易的。另外呢，像抗菌素的出现，让无菌达到了一个我们的基本要求。上个世纪的20年代以后，到80年代这一个时期，外科的发展呢是非常迅猛的，出现了肾移植、肝移植、心脏移植等等这样的一些移植的技术，还有我们神经外科的技术等等，都是在这个时代进步的。科学技术的进步也带来了医生的工作模式的改变。我今天给大家带来了3张照片，不知道大家发现有什么样的不一样的地方吗？
人数是越来越少的。
很准确，这3张照片代表的是我们外科的3个阶段。第一张照片能看出来是台上有4个医生一个护士，这是我们肝胆胰外科常见的开放手术的一个场景。在这个一个时代里边，对我们肝胆外科来讲，像肝脏切除逐渐的成熟，而且过去肝脏手术在上个世纪50年代的时候很可能这个死亡率都是在40%以上，但是在今天我们已经能看到肝脏切除的手术死亡率已经降到了1%以下，这个是我们外科在100年之内取得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进步。免疫抑制剂的出现让肝移植、肾移植整整移植外科也是取得了一个可喜的成果，所以从最早的肝移植死亡率非常高，降到最后肝移植也是一个我们常见到的正常的一个临床常见的手术，这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第二张照片是个腹腔镜手术的照片，能看出来台上是3个医生加一个护士，减少了一个人，我们外科也进入了第3个时代，也就是信息技术时代。在这个时代里边，腹腔镜作为一个外科最重要的一个工具出现在我们外科的视野里边，所以过去我们外科也常讲说是一开刀元气就伤了。这个元气是什么？其实元气就是一个切口太大对我们外科的病人带来的一个巨大的创伤， 所以腹腔镜呢，为什么不伤元气？因为它没有切断腹直肌，腹直肌是人体最大的一个肌肉群体，在这个群体里边，可以是对我们全身力量的一个发动机。如果是腹直肌没有切断，这个病人的恢复是一个非常快的。所以腹腔镜让我们看到了，在病人能获得疗效的同时，创伤反应降到最低。所以在这个时代里边，我们国家也是走得非常快。作为80年代中期毕业的大学生，我们非常荣幸地赶上了外科的第三个时代。过去要做一个胆囊切除，很可能7天还在床上躺，但是在这个时代，因为出现这个工具以后呢，我们看到先天做手术，第二天下地，2-3天之内出院是完全可行的。当然这个时代里边还出现了别的一些新型的对我们外科有帮助的工具，像核磁共振，还有像 CT 机等等，这些都是在这个年代产生的。这些工具的出现呢，让我们外科医生如虎添翼。当然呢，一个工具出现以后，到底能有没有配套的一些方法，这是需要我们外科医生去钻研的。所以外科的进步，一个是工具的进步，还有一个是我们临床仔细的观察非常重要，再一个呢，就是一定要想通这个治疗的过程，治疗的这些基本的原理是什么。我在2001年、2002年的时候，非常荣幸的专门去做肝胆胰的腹腔镜，这一个手术的腹腔镜中心。我到这以后呢，就是首先面临的，你要做简单的手术，很可能你的进步没有那么快，所以我们尝试着看看能不能拿它来去做肝脏的切除。当然在这个年代里边，我们没有很好的像止血的工具，也没有配套的止血的方法，所以在这一段时间我进行了很多的实验，最后的发现就是，如果是在肝脏的外面找到要切除区域的这个血管，我把这些血管先处理掉，处理完了以后呢，我再慢慢切，出血的问题也解决了，切线的问题也解决了。所以在2002年7月，我完成了一例手术，就是半肝切除的手术。因为肝脏要切一半，这个手术还是很难的。这一个手术呢，给我们带来的是出血量只有70毫升。我们想想，70毫升是一个非常少的一个出血量，这也是我们能查到的国际上第一例采用先阻断切除区域血管，确定切线，控制出血两个目的的第一例的半肝切除的手术。所以这个病人给我们给了一个很大的信心，因为这一例手术的成功呢，我们把相同的方法全部挪到肝脏的别的区域。后来这个腹腔镜肝脏切除的技术，我们做肝癌的时候，让小肝癌的5年生存率能够提高到70%以上，这也是一个新技术给我们带来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变革。在2010年以后呢，由于人工智能的发展，给我们带来了一个更好的工具，就是机器人，让我们的手术更智能。我们把这一个时代划到智能外科时代。第3张照片，台上只有一个医生加一个护士，另外的一个医生在台下操作。因为一个新的工具让我们产生了依赖新的手术，这依赖新的手术带来的什么？带来的是病人的创伤比原先要大大的降下来。有一个飞行员很不巧，胰头上长了一个低度恶性的肿瘤，我们叫神经内分泌肿瘤。提一个人都知道，乔布斯得的就是神经内分泌肿瘤。但是这个手术呢，给他如果是按照胰沙子上切除来做，他的职业生涯可能就到头了。那一个手术，很可能这个飞行员再也回不到蓝天上。所以他在找了很多地方以后， 找到我的时候说，你对这个手术怎么做？如果是要保险，我们还是按照传统的一十二指肠切除去做这样的手术，如果是要冒一定的风险，那就是用我们最新的技术对它进行局部切除加胰管修复。所以后来这个飞行员我们研究了很久以后，最后确定给他还是采用了最新的术式，用机器人的手术把这个肿瘤完整的切除，切除了以后我们在机器人的放大视野下外两毫米这边胰管进行了修复，目前呢它依然在蓝天上飞翔。我们的机械臂机器人的手术现在占的比例也是一个非常高的一个比例，所以呢我们国际上也说了，我们解放军总医院的肝胆胰外科的机器人体现的是中国功夫。智能时代呢，我们外科的发展会走向何处？我最近写了一篇文章叫跨时空手术。为什么叫跨时空？时间其实是优先的，空是在后面的，时间完全可以把空间缩短，所以将来跨时空的手术也许是我们解决很多极端条件下的最方便最有利的一个手术模式。在2018年的12月份，我们在福建在国际上做了第一例的远程的 5G 通信下的动物实验，所以在50公里相距的这么个空间里边，我们进行了肝叶的切除。当然这动物实验呢做得成功，也是代表的这个手术有可能在将来的应用场景是非常广阔的。远程的手术出现以后呢，我们再思考另外的一个问题，一个病人如果是有三个病，怎么去解决这么样的一个问题呢？我们又进行了一个实验，2019年的9月份，我们完成了多点协同的这样一台手术，代表的就是我们将来有可能几个医生在不同的地域会去完成同一个病人的不同的器官手术的需要，这个的意义是一个非常大的。
梁师好，如果未来时空医学越来越普及的话，那么医生的工作地点和工作的岗位工作的医院就不只在一个固定的地方了，那这样的话未来的职业模式会不会发生变化呀？
这个变化应该是指日可待，因为医生的工作的场所过去都是限定在一个医院，但是因为新的这种医学的进步科技的进步，将来对我们极端条件下的外科手术很可能会带来很大的变革，比如说像有地震有远洋的手术，或者是像有边境的或者是边远地区的手术，那如果是几个外科医生在不同的地域，他根本不用去医疗队到那个点就可以完成这样的手术。所以智能时代给我们带来的外科的进步很可能会实现过去不可想象的一些手术，给我们更多的患者给人类带来更多的健康。我作为一个医生非常幸运是赶上了一个非常好的时代，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外科的事业能够在新时代蒸蒸日上，更好的为人类服务。谢谢大家。
谢谢，再次掌声感谢刘主任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开讲。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听那个开讲知道我们有了这样的医学的进步和发展，并且有这样一批医生愿意为了未来的发展继续去努力和开拓的时候，我觉得每一个人心里都会觉得踏实的。所以在您开讲的过程当中，很多的网友我们的云端观众发来他们的小纸条问题，我觉得有一个问题特别有意思。刘主任您好，请问您对于当代很多年轻人身体一难受就上网瞎搜，越搜越害怕越搜越害怕， 最后并没有得啥，自己把自己吓个半死，有什么样的看法？
在医学教育里边，我们有一个病，叫三年级病。第三年学的病理，老师讲什么病，就觉得自己得什么病。很多这个
连医生也有，
连医生都有。所以呢，在这个网络上的这些知识，可以普及，但是不能拿来看病。
有的时候相近的症状太多了，
对，
但它最后体现在的疾病上可能是千差万别的。到底有没有病，你这个还是要相信专业的医生的判断。
对，
今天的中国提出了健康中国的战略，执行这个战略的不光是医生，也有我们每一个人。刚才刘主任讲的所有的这些新的技术，所有这些他们在手术上取得的成功和进步，这在未来可能使得我们每一个人对于健康的关注都和从前不再一样。所以期待着有这样的医生，期待着有这样的技术，但是更期待所有的人能够把自己的健康放在第一位去关注。